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在思考我们教会的意向之一，就是全人医治。我们知道主耶稣医治，我们现在一直在查马可福音，主耶稣如何医治，如何在我们中间施行医治。中间呢，我们知道耶稣要给我们完全医治，为什么？因为我们生命支离破碎，因为我们自己在灵里边需要被医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身体上需要被医治。我想我一说身体需要医治，肯定很多人都会点头。上个礼拜Pastor Dirado 专门问背疼是一个重要的教会常见的现象，需要得到医治，身体需要得到医治，心理上，我们心理上、情绪上，而且关系上。我知道很多人家中的关系，家丑不可外扬，各样的压力，还有我们这个社会，还有这个环境，这个大环境、自然的环境等等，都需要得到完全的医治。耶稣基督医治，耶稣基督要给我们全然医治，因为我们需要。但是什么可以拦阻耶稣的医治呢？我们知道肯定有东西可以拦阻，因为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生命中有各样的经历，我们没有得到完全的医治。为什么？我们家庭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身体上还有各样的问题，我们情绪上，我们灵性上，我们跟上帝不亲，有各样的问题。什么东西可以拦阻？马可福音第六章这个地方，这个上面其中有一句非常奇怪的话，在这个上面哈，耶稣回到他家乡拿撒勒，到了会堂中间去教导，人们对他的态度，知道他教得很好，也听说过他做了很多的奇迹，很多的神迹。但是呢，中间有一句话，六章第三节说一句话，他们就厌弃他，厌弃这不过就是我们邻居某某某的孩子吗？就厌弃他，然后他们的态度就直接影响了耶稣行神迹侍奉的结果。我们大家一块来读第五节第六节，一二三，请。耶稣在那里不能行什么异能，不过为几个病人按手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信心，因为他们不信，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好像是非常好像我们觉得非常有意思，为什么我们的信心居然会影响第一治的计划，居然会影响耶稣的他的事工。这个地方我们不会去进入所谓上帝的主权还有我们人的自由意志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我们起码知道，在上帝那完美的计划、美好的计划之中，有一个地方上帝看重我们的信心，他喜悦人的信心，他看重人的信心，而且他乐意借着我们的信心来施行医治，乐意借着人的信心来施行医治。你跟周围人说，上帝乐意你有信心。对，上帝喜欢我的信心。你跟自己讲，上帝喜欢我的信心。所以不信就拦阻耶稣的拯救和医治，不信拦阻耶稣的拯救和医治，拦阻上帝借耶稣在我们生命中间的工作。那我们现在就这个问题是，什么是带来医治和拯救的这样的信心呢？什么才是这样的一种信心？我们来一块儿继续看马可福音，今天要经过很多的经文哈，要有很多的经文。首先呢，带来医治的信心，首先就是那勇敢的信心。你跟周围人说，你要勇敢，你要勇敢，我们要勇敢。中间在马可福音第五章这个地方有一个记载，有一位女子被耶稣医治以后，耶稣就表扬她的信心。我们大家一块儿来读三十四节，一二三，请。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安的回去吧，你的疾病痊愈了。这是一个在苦难中挣扎的女子，这个女子是一个挣扎女子，她就像那位在第一章四十节四十五节我们讲过那个患皮肤病的麻风病的那个病人一样，她是一个在宗教仪式上属于不洁净的，可是在当时社会，你在宗教上属于不洁净的，实际上你在这个社会哪儿都去不了，你就是哪里都去不了，你要到处躲藏的，没有人欢迎你。他不仅自己不洁净，凡他所接触的、碰到的东西、碰到人都会不洁净， 都会不洁净，所以他的疾病就使他活在社会的边缘，就在旁边没有办法进去。而且十二年来他求医使得他倾家荡产。好，我们看下边。好，一二三，请。有一个女人患了经血不止的病有12年，在很多医生手里受了许多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反而更重了。求医倾家荡产，其实到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可以帮助她，她已经好像是走到绝路上了，前面就是悬崖峭壁，就是这样子一条路。可是呢，他听见有关耶稣的事情，很有可能听见他有关耶稣医治的能力，结果就发生了事情，他就夹在人群中间。下边这个经文，一二三，请。他听见耶稣的事，就夹在众人中间，从后面摸耶稣的衣裳，因他想，我只摸到他的衣裳就会痊愈。于是他的流血立刻止住，他觉得身上的疾病好了。他夹在人群之中，在后边去摸耶稣的衣服，在后边去摸耶稣衣服，因为他知道那中间有能力。如果他能够遇见耶稣基督，如果他亲自能够遇见耶稣基督，他就能够得到耶稣基督医治的能力。从后面说明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他不敢从正面，他知道自己的不洁净，他这样做是带着很大的勇敢，带着非常大的勇敢，因为他要顶住别人多少的话语，而且他如此做会使得耶稣不洁净，而且使得所有跟耶稣再接近的人也都不洁净。你可以想到这个后果，就好像我们待会儿主日学，我们刚才主日学开始，小孩子老师要跟这些主日学的孩子要准备离开了，有一个人在我们中间患了什么鸡病毒、禽病毒，还有猪病毒或怎么样，非要去跟那主日学老师好好握握手，好好拥抱拥抱，或者使劲打很大的喷嚏在他身上，然后让这个老师再过去教我们的孩子，他就要好像就要做这样的事情。但他知道他打这个大喷嚏他的病就能好，你要不要打？你要不要在我们教会中间敢打这个喷嚏，就对那个老师打这个喷嚏？这个女人，这个女子，她就这样子勇敢地走出去，就像那个患麻风病的人一样，她不怕这个社会对她的拦阻，不怕这个社会对她的歧视，她就要来见耶稣，就要来摸耶稣她的衣服，她就得到了医治，就得到了医治。带来医治的信心就是这样勇敢的信心，在艰难万险之中，在勇敢，这种勇敢的信心使得我们突破一切的拦阻，来到耶稣面前，使得我们能够不怕任何社会的、世界的歧视，来到耶稣面前。你要不要得医治？你要不要得痊愈？你有什么事情使得你无法来到上帝的面前？什么样的东西使得你不敢来到耶稣的面前，请求他得到医治？你知道Rick Warren 华利克牧师上个礼拜天在教会中间讲了，他几个月里边从4月份到现在头一次讲到这么大的教会，它是一个巨大教会，我们知道是一个 mega church， 中间几个月他没有讲到，原因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对，4月份他的儿子 Matthew 27岁的儿子，他最小的一个儿子自杀，经过精神病的这样的一个折磨，最后不能够忍受，就用枪把自己打死。Rick Warren 就自己，他礼拜天的时候，他当时讲到的时候，面对10000多的这个会众，他们教会有10000多人在一块聚会，他就说到，他就在上帝面前，就说表达他这样的心愿。要来征战，要来为这些有精神病患的人来征战，因为他们不敢出去寻求帮助。有精神病患的人首先不敢去找医生，他不敢去吃药，如果是在教会之中呢，他就更是不敢，就是甚至不敢提出来让大家为我祷告，哦，能不能大家请为我祷告，因为我精神有问题。我们有几个人敢说这样的话，盼望着我们的教会人可以讲这样的话， 我最近精神有问题，我总是胡思乱想，我请大家来为我祷告。我们中间有很多有这样需要的人，但是我们就自己忍受自己在背后，因为这个世界不允许我们在众人面前如此表达。让我们来跟 Rick Warren 牧师师母，跟加入他们一块来为这样的人过来呼吁，来在这个社会上呼吁，让他们进到我们教会之中，就可以敞开，就可以说我有需要，我有需要，我需要帮助，我最近脑子不清楚，我最近有问题，我要来请求主的帮助。在美国现在有1140万的人心理上有问题，我们在器官上任何地方出了事，我们都不会担心别人会笑话我们，唯独脑子出事，我们知道别人可能会笑话我们。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勇敢来到主的面前，带着如此的信心，主会帮助，主会来医治，主会来医治我们。所以带来医治的信心，首先应该是什么样的信心？首先就是勇敢的信心，首先就是勇敢的信心。第二个呢，就是坚持，就是坚持的信心。你跟周围人说，你要坚持，你要坚持，你要坚持，坚持的信心。马可福音书第二，最后的记载，耶稣最后一个医治的时候，耶稣又一次在表扬一个人的信心。我们读第10章第52节，1、2、3，请。耶稣对他说：“你去吧，你的信心救了你。”这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人是一个盲人，叫巴迪买，他是被命名的。很少有几个人在圣经中间是有被命名，就是跟主耶稣有关系，但这个人是有名字。他在耶利哥的路边在乞讨，在那一天，耶稣跟他的门徒正好从耶利哥要离开，要到别的地方去。结果就这样子记载，我们大家1、2、3，请。有一个逃犯的盲人，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拿撒勒的耶稣，就喊了起来，说：“大卫之子耶稣啊，可怜我吧！”巴迪买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完全是要靠别人的施舍，完全要靠别人的带领、别人的保护。他们真的是生活在是社会的，有人认为他们是社会的累赘，因为他不可能给社会带来任何的贡献。他们当然是所谓，我们当然现在不这样讲，可能就属于一种边缘人物或者弱势群体等等。而人们也是确实是如此对他，也对他的表现就是这样的表现。我们下面就可以看到，因为大家很烦他这样子大声这样子来叫唤，1、2、3，请。有许多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着：“大卫之子啊，可怜我吧！”我们大家一块嗓门大一点，“大卫之子，1、2、3，请。”大卫之子啊，可怜我吧。我们可能这个嗓门还是不够，可以想象一下，巴迪买在那个时候，当众人都责备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不可以，你靠边站，不能这样叫，他就要大声喊：“大卫之子啊，可怜我吧，就是主啊，可怜我吧。”坚持，坚持，坚持的信心。巴迪买不为人群的责备所退缩，而是大声喊叫，不怕人轻视，因为他就是要叫耶稣基督。当众人想办法让他停止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他而停止。我们接着看，1、2、3，请。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盲人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在叫你呢。”盲人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回答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盲人对他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拉波尼就是老师，就是老师先生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意思。他说：“我就要看见。”其实他是一个乞讨的，他可以要很多东西，能不能给一点钱？就我知道我们在美国乞讨的人，在乞讨的人，你给他饭，他可能都不高兴。他想要钱，很多人要钱就代表着他可以自主，他可以去买毒品，可以去买酒，可以有他自己生命，可以有一个这样子自主的方式。这一个盲人有机会可以找耶稣基督要面包，是要饼要吃的。他说：“我要能看见。”他要的是最不可能的事情，是最最不可能的事情。 一二三请，耶稣对他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盲人立刻看得见，就在路上跟随耶稣。这是什么样的信心？这是什么样的信心？就是一个得医治的信心。这个信心就是坚持的信心。虽然众人在拦阻，他坚持要大声高喊，坚持呼叫耶稣的名字，直到耶稣来呼叫他的名字。医治就会来到那些坚持的人，医治就会来到那些坚持，不被任何障碍所气馁，不被任何的拦阻所阻挠。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拦阻他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得到自己生命中那最需要的。所以坚持呼求，你就必将见到主，你就必能听到主来呼叫你的名字。我们认识有一个姐妹，有一个姐妹，她呢，她一直都盼望着拿到护理师的执照，就是 nurse practitioner， 她想拿的那个执照，她学了，已经学了好几年，也是一直都盼望有这个机会。去年呢，我就跟她做了一个祷告，有一次机会，因为那年去年夏天的时候，她修一门课，这个老师对她非常的挑剔，她就没有办法过那门课，就好像就没有任何道理。她本来都是90多分，突然最后不知道一件什么事情，一下就不能 pass， 就不能过了。这个我们这些当过学生的、当过老师知道，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小，基本上是没有的。你加在一起，最后都是，除非得个0分，最后一道题，但是都是非常少见的事情，所以根本都不能任何的解释。所以他只好今年重修，但是他生命中有几样的事情，他是3年前信的主受洗。在这个之前呢，他在大陆在广州拜佛拜得很厉害。那中间他生命中间有一件事情，他好像能够预知自己要遭受苦难或者遭受灾难。他怎么知道呢？就是他右眼一旦跳起来，他就知道坏事就会来了，还真的特别的准呢、啊，真的是特别的准。所以他每次他考试考那个成绩不好，他那个眼就肯定是跳，他知道就不行。所以去年我们就一块儿祷告，就是中间有很多的这个艰难。他受洗3年，这个眼条一直都走不掉，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抹油、祷告、斥责、赶走。他知道中间是邪灵的骚扰，他也知道是怎么进来的，他都知道那个情况，都跟过去他曾经有过那种拜偶像的经历是有关系。所以他就总是这个东西就出不来。可是他生命中有几个问题，因为这所有的事情，第一，他的灵性上有问题，他总是不能够经历到上帝的爱。你要告诉他耶稣爱他，他能听懂，可是他就体会不出来。每次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生命特别特别的苦，就体会不到上帝真的爱他。看他周围又有儿女，家里又有一个非常爱他的先生，非常爱主的先生，但他不知道那个是爱，他体会不出来。他老觉得自己生命特别缺乏，老觉得上帝不爱他。然后呢，他再一个就是他觉得自己的梦想总是不能实现。他想做这一个护理师的这个机会，今年又到了，又开始到了一个关口，又到了关口，修一模一样的课，跟同样一个老师，他连换老师都不可能。所以现在结果大概就是一个多礼拜前，问题又来了。另老师跟老师之间又有一个问题，老师不是很合理，对他不合理，让他错过一个考试，而且不给他任何机会让他重新补。等于说他不补，这门课肯定就当掉了，肯定就不能 pass。 不能 pass 的后果就是说他就拿不到执照，几年就会彻底会废掉。那他那份痛苦，而且特别巧，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前，眼睛已经开始跳了，右眼就开始跳起来了。所以他就，但是呢，这个时候这个姐妹有一个特点，她知道在这个时候，她知道怎么去求救，她知道怎么去求救。她就想到他们小组，原来小组中间有一位姐妹，有一位姐妹，她印象中那个姐妹特别会祷告，祷告特别强， 祷告特别好，他就给那个姐妹打电话，然后那个不是他打电话，是他先生去打电话，然后他姐这个我跟徐杰正好跟那个姐妹是正好是在一块做一件事情，结果我们就三个人一块过去来为他祷告。祷告最后的结果，我知道我们当时祷告是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他哭得非常的厉害，他不知道自己前途如何，解释各种各样的办法，我们知道中间有很多的很不公平的事情，我们也无可奈何。我们知道在美国如果有这样的事情，你连起诉都没有办法，学校是真的是很保护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办法，然后就祷告，我们就来呼求主，就来呼求主，就呼求主，主的恩典，主的爱就在他身上。结果呢，他后来第二天他就到学校去找那个主任去谈，就另外一个主任那个老师谈，在那个时候他必须等两个多小时，因为他跟那主任没有约好，而且那个主任是来得晚，在这个两个多小时中间，他就不停地祷告呼求主，他说主啊，你一定要帮助我，一定要帮助我，他手里拿着圣经，一边读圣经一边祷告。在这个时候，就那个短短两个多小时等候的时间，神就让他看到两个头话。第一个头话是他极其需要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死，他突然明白了，我知道你就是爱我，主你就是爱我，主来医治他，把他灵性上的最根本的给他彻底医治，他知道主爱他，然后又让他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在曾经在一次姐妹的退休会中间讲到姐妹彼此分享如何交托，他心情最后就非常的平静。等他去见到那主任的时候，主任说一切问题全都解决了，这门课你没有问题，你那个考试如果没有，我们就把那个成绩拿下来，就不用那个成绩去平均了。所以感谢主，他当时就是特别的赞美主，他知道主是这样子医治他，而且他也知道邪灵借着眼睛跳对他的那个控制，对他的辖制也彻底突破了，因为眼睛是照样跳，可是结果在神的手中，结果是在神的手中，神医治他，医治他的关系，跟主的关系，医治他，医治他忧伤的心，医治邪灵对他的这样的控制彻底赶走，而且医治他能够让他的梦想，他的盼望，他可以继续去梦想，能够用他的职业过来继续侍奉主侍奉人，坚持寻求，坚持呼求主，当你呼求主的名字的时候，主会呼求你的，主会呼叫你的名字，坚持呼求，主会亲自向你显示，感谢主。所以带来医治的信心，第一应该是什么样的信心？勇敢的信心。第二呢，坚持的信心。第三是一个谦卑的信心，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你跟周围人说，周围人说你要谦卑，我想这样提醒别人真是很开心，让别人谦卑，特别你看不上的那位骄傲的那位。所以这个中间圣经马可福音又有一句地方讲到一个迦南的女子，她是一个希腊人，迦南的女子，她的女儿被邪灵辖制折磨她非常的苦，马太福音说的被鬼缠得很苦，她就来找耶稣基督来这样子来寻求帮助。马太福音在这个地方是这样记载，一二三请，于是耶稣回答她说，妇人，你的信心很大，照你所做的成全你吧。从那时起，他的女儿就好了。我们要查的是马可福音，可是这一段呢是继马可还有马可马太都有记载，他们相遇的结果，这个人与耶稣相遇的结果，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很大。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信心被耶稣如此的称赞呢？你知道在圣经中没有几个人是被耶稣这样称赞信心大的，他是其中之一，是因为他对耶稣所讲的一句话。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好，第七章一二三请，耶稣从那里起身到推罗境内去，立刻有一位妇人，她的小女儿被污灵附着，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腊人，属叙利亚的腓尼基族，他求耶稣从他的女儿身上赶出那鬼。耶稣对他说，让孩子们先吃饱，拿孩子的饼丢给小狗吃是不妥的，是不妥的。你听这个话你觉得是什么样？耶稣这句话给把世世代代的基督徒还有学者圣经学者都搞得很糊涂，都想方设法要来解释，耶稣好像不是很客气，对不对？尤其是对一个母亲， 对一个走投无路的母亲不客气，尤其是对俯伏在他脚前的母亲真的很不客气。所以对于很多基督徒，我们为了保护主的形象，我们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想办法来解释。不知道你觉得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在这个地方，你的的确确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的区别。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对他们有特别的恩典，但是你作为外邦人，你能接受吗？我们能接受吗？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愿不愿做一个狗一样来到上帝面前，做一个小狗？当然这个地方狗不是指的野狗，是指的家犬那种。当然狗跟孩子毕竟不同，我们能不能把自己身份低到这样的地步，来过来吃碎渣子？愿不愿意以这样的身份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子来接受上帝的救恩，接受上帝的医治？耶稣基督其实今天就是来跟我们讲这句话。耶稣基督今天是在问我们，你要怎么回答，我们要怎么回答。我知道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经常说到我们要认罪，要悔改，要来到上帝面前。我们经常就说到，哎呀，要是这样一个上帝，如果你不信他就下地狱，我不信也罢，对不对？记不记得你我记得我自己当年是最受不了的就是上帝的公义，最听不得就是上帝的公义。当时我信主之前就觉得这么凶的上帝不信也罢，其实是我自己心中间的骄傲。到今天我知道神是多么的爱。这个人是如何回答呢？这个女子如何回答？一二三，请。那妇人回答说，主啊，桌子底下的小狗也吃小孩子的碎屑啊。耶稣对他说，凭着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了，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所以这个女子的回答，她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她知道自己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上帝。她不去嫉妒别人的身份地位，他要的是自己亲眼要见到耶稣基督，亲眼得到神的恩典。他知道在上帝那里，哪怕是碎屑都是丰富的恩典。其实他要的，他说自己要碎屑都可以，实际上对于主那里没有碎屑的。主给的一切都是丰丰富富的宴席，都是丰丰富富的宴席。耶稣基督今天就是要让这个女子知道，他得到的不是碎屑，他要的就是他得到的就是他要的，就是那神奇的医治，就是那最最美好的、最难得的，他的自己的女儿得到医治。有人说是他的聪明打动了耶稣，因为他嘴巴很伶俐，很会说话。你要是一个母亲或者是一个父亲，在那个时刻，你会去耍你的聪明吗？可能是没有这样的时间。你要的就是情辞迫切，就是我一定要你，我不管要讲什么话，我一定要得到你的恩典。其实这整段话在这个地方所描述的最关键的就是主耶稣这句话，凭着这句话你回去吧。凭着这句话，就凭着他那一句话，就是他信心的表现，那是最最关键的，那是他主喜悦的信心，那是一个谦卑的信心。他愿意谦卑接受自己的地位，哪怕是作为一个家犬，也只要能得到能够拯救自己女儿的碎屑。愿意谦卑是得到医治的关键，是得到医治的关键。因为从上帝那里，任何的东西都是丰富的东西。我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骄傲，使得我们不能够得到神的恩典，神的医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得拯救，灵性上的最大的医治，其实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灵性上的医治，也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得到拯救。我们很多不能得到，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骄傲。当然还有其他各方面。不知道多少人听过 John Wimber 这个名字， John Wimber 就是 OK 叫温约翰，中文名字把它翻译成温约翰。他写了 全叫做 power evangelism， 就是全能布道，还有 power healing， 还有全能医治，它是是葡萄园那个教会体系的，他是创始人，最初从他开始。他呢，他在最初他是在一个属于一般一个那个 denomination 的那样的一个教会中间侍奉。他侍奉一开始呢，他是属于极其理性、极其有才华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在一个教会里边待了很多年，然后在中间成长，然后在中间后来又读神学，又成为那个教会的传道人。他中间他跟他太太都是很反对任何的这种圣灵恩赐的这样的表现的。圣灵恩赐表现，你知道我们台父教会圣灵恩赐是可以有各样各样的表现，都可以，你知道哈，我正好抓紧时间讲一讲，圣灵恩赐可以有各样的表现，但是我们不是一个灵恩派的教会啊，不是一个灵恩派的教会，也就是说我们不强调你必须有这样的灵恩才是一个基督徒，才是所谓的某种灵恩，才是一个圣灵充满的这样的基督徒，我们不是这样的一种教会。我们说任何的灵恩表现都可以在这个教会之中圣灵感动，但是呢我们不是灵恩派的这样的教会。然后这个温约翰呢，他这个教会他是非常反对任何的灵恩，因为他很害怕神迹奇事，他有一点很担心神迹奇事。但是呢他因为很有才华，所以他个人布道建立教会非常的强。这几年里他跟他太太两个人都向500人传福音，在美国这种地方500多人都传福音，而且信了主，他带信主。而且当时在教会之中，他一个礼拜他要在很多小组啊，几十个小组中间他要去带查经的，很多人都是他自己教会里边人，这所有这些地方。然后再过，但是呢在这个中间教会就开始增长啊，各样的增长。可是他心里边呢就开始没有那种教会增长之后的那种喜乐还有平安，反倒一种很强烈的不满足。但他不知道这个不满足是哪里来的，结果这后来的4年就在那种不满足不平安那种他心里很迷惑的那个过程之中，就开始继续进行了，教会继续增长，然后教会就呼噜哗啦长得非大非大的。结果他就各个地方，就到地方人家各个教会请他演讲啊，请他去帮助那些教会的同工们如何建立教会，他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可是他就是心里不满足，心里就是极大的不平安。然后就有一天神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做这所有的事情，究竟是为我呢，还是在为你？他突然明白自己在做这所有一切事情不是在为主，是在为他自己，为他自己更大的教会，为他自己心里边的满足。但是可是他不知道，还是不知道最后原因在哪里。然后神最后就向他表明，你在违抗我，我经常用圣灵来感动你，让你按照我的心意来做事情，你常常就是按照你自己那一套理论这样来做事情，你没有按照我的带领。结果他后来大概明白这个之后，他又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的改变，因为那个教会大的不行，也没有办法等着他去改变，给他机会的改变，干脆就把牧师的职位就辞掉了。他那个教会当时已经在他们整个宗派是最大一个教会，然后他辞掉了，当时也是很好的机会，当时富勒神学院又请他去做一个教会扩展的这一个主任，这个事工的主任，让他帮助来训练传道人如何能够教会扩展。就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不再牧养教会，可是在这个时候又不停地去接触各种各样从第三世界那些其他上帝在各个地方行神迹奇事建立教会医治人的这样的很多的神迹，他听到很多。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之中，神就来呼召他，让他要谦卑，因为让他不能再以为自己不能够他认为自己不能够相信神迹奇事，不能经历神迹奇事，其中很重要原因是他是有知识的，他是非常的冷静的，非常是 cool 的，叫做冷静哈，叫做 cool。 他而且他喜欢 jazz， 你懂得喜欢 jazz 一定要很 cool。 他说他就觉得自己那个 coolness 特别的重要，所以他觉得自己是很 cool， 而且是很理性，他有从几个角度是不可以，因为你一造神迹奇事可能就有稀奇古怪的事情会发生，他有点害怕。所以神说你要谦卑的下来，你要让我来做工。所以神借着他让他给他能力，让他可以直接去传福音，他能够很快就能看得出来别人生命中有什么需要。 他为人祷告，人就可以得到医治。哎，他这些东西能力就出来了，各种他本来就有，实际上只是他平时压抑的非常的厉害。然后就在这过程之中，神让他借着他建立很多的教会，很多的教会来传扬主的福音。然后他自己生命也得到医治，他的喜乐就回来，他的平安就回来。医治的信心是谦卑的信心，要谦卑，要让上帝做任何的工在你生命之中，没有任何的条条框框。所以带来医治的信心，带来医治的信心，首先应该是勇敢的信心，再一个是坚持的信心，再一个谦卑的信心，最后是恩典的信心，是恩典的，是靠着恩典的信心。因为非常的简单，如果我没有信心怎么办？如果我没有信心怎么办？没有信心我能不能得到医治？能不能得到医治？谁的信心最重要？究竟是病人的信心，有生病的那个人的信心，还是祷告的人的信心？你从马可福音，你从所有这个福音书中间，你看到病人不一定要有信心，你生病的人你不见得要有信心。三次耶稣赶邪灵的情况，三次有三次情况，两次是耶稣主动医治，因为被邪灵控制的人，当他很狂的时候，可能就根本就没有能力去表达信心。还有一次是我们马上就要谈到，也不是他的信心，是他父亲的信心，是别人的信心。圣经中有很多的例子都提到，医治的能力的来源并非是那些接受祷告的人、生病的人，而是来自其他的人，旁边的人，旁边的人，特别是为他祷告的人。圣经中间只有那些为人祷告的人，而且他缺乏信心才被责备。你知道主一共他才在那个所有中间只责备过一次，因为医治没有结果，只责备过一次，没有信心。你记不记得他责备的是谁？责备的是门徒，好了不起。责备的是门徒，门徒的没有信心。病人从来没有因为没有信心而被批评，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所以我们也不可以，我们大家一块儿，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九章十九节，一二三，请。这不信，我要和你们在一起，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这个故事呢，是一个父亲带着他被父的孩子来找耶稣的门徒。这个孩子是，圣经说邪灵使这个孩子聋哑，又聋又哑，而且身体抽风，就是抽风，有那种抽风，而且失控，跌到水中跟火中，这样的一种状况，这样一种状况。有人就把他到底得了什么样的病？马太福音翻译成说他是癫痫病，实际上是非常谨慎，很多圣经学者觉得不可以随随便便这样子给他一个名字。你知道癫痫病在这个医学上面是很特殊的一个，是一种病，也就是说大脑，当你这个脑子 epilepsy， 当你这个大脑中间这种电路线路中间有点失控，它中间打得胡乱，就是我们说觉得它那个线路连得不好的时候导致的，这一定要是这样的诊断才能叫做癫痫。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抽风，你不见得就是癫痫，大家明白这个情况。所以呢，翻译的时候几乎在圣经中间很少有人翻译成癫痫 epileptic， 只有一个 ESV， 这现在最很少有人这样的翻译。但是和合本是马太福音是这样翻译的，我们觉得不是最好的办法，最好还是直接翻译它这个现象，就是抽风。抽风这个症状，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第一是要避免我们看到我们周围有人有癫痫病的人，我们就觉得他是邪灵好像是附身了，邪灵控制了，邪灵在骚扰，这是在教会里边容易发生这样一种情况。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呢，又想避免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人解释，反正这种抽风全是癫痫，显然耶稣是搞错了，他根本都搞不懂，所以那种邪灵的事情根本都不是真的。我们说避免这样两种情况，我们相信圣经所记载的，在那个时候，这个孩子这种情况，他就是有邪灵的影响，邪灵的影响有对这个孩子身上的影响，有聋哑的问题，也有抽风的问题，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不是说是反过来就一定是邪灵的控制，所以要注意这两方面，我想在这个地方特别的强调。这个父亲带着他的孩子来到这门徒面前，可是门徒治不了，门徒治不了，耶稣就批评他的门徒，耶稣就批评他的门徒，然后让把这个孩子带到他这里来。所以这个父亲呢，就觉得好像希望之光就开始照出来了，就开始照出来了。然而呢，他还是有点，心里还是有点就是说保留。他说到第二十二节，说到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你知道主耶稣怎么回答？记不记得他怎么回答？主耶稣回答他一二三，请。耶稣对他说：“你若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刻喊着说：“我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这是最后一个信心。我们的信心从来靠我们的信心都不行，我们靠的是恩典，靠的是恩典。我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耶稣帮助了他的不信，帮助他不信，加添他那个不信，给了他足够的信心，以他的恩典补足了这个父亲的不足的信心，他的孩子就得到了医治，孩子就得到了医治。真正的医治在于神，因为唯有恩典才能够真正医治人。所以我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这个在世世代代成为基督徒的呼声，基督徒的呼求。我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是我们的呼求。今天你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不知道你是为自己还是在为孩子，可能我们有人在为孩子呼求，有人在为自己呼求。我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知道真正的医治在于神，在于神，唯有恩典，唯有神的恩典才能真正医治人。所以就我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就带到主的面前，常常带主面前。所以耶稣其实常常教导信心，到底什么样的信心。其实这个之后，这件事情完了之后，门徒私下跟耶稣待在一起的时候，马上就问他，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个鬼？然后马太福音就这样子记载，马太福音记载，他说你们的信心不够。主耶稣说，首先说你们的信心不够，然后说什么样的信心呢？我们大家一二三，请。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们从这边移到那边，他也会移过去，并且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其实无论我们有多大的信心，我们也不可能移山的，我们也不可能移山。我们知道芥菜种是中东最小的种子，比芝麻粒还要小。我没有见过芥菜种，但是比芝麻还要小。结论，其实这个地方耶稣说想要说的是，成就大事的信心可以非常的小，成就大事的信心可以非常的小。耶稣他用这一个，其实在前面曾经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也曾经讲过芥菜种变成大树的这样一个比喻。他实际上他讲那个比喻，他用非常夸张的手法来描述，当来自上帝的时候，一点点都会变得很大，一点点都会变得很大。所以在那些有信心人的生命之中，上帝说就可以彰显无比的能力。耶稣的话，这所有这一切的关键就是信心从上帝而来，信心的能力反映了上帝的能力。所以芥菜种的信心，让我们带着芥菜种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怎么得到芥菜种的信心？我们看哦，这个路加福音、马可福音同样讲同样的事情，回到进到那里边，私下问了。我们读二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邪灵总赶不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你如何得到芝麻大点的信心？不是芝麻大点的，我知道我们华人。芝麻是最小的，芥菜种根本都搞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对，你就是那个就一点点的信心，你如何得到？非用祷告，用祷告得到信心。祷告给我们信心。上帝的恩典就是如此，祷告跟就是让我们得到芥菜种信心的这样的关键。祷告是让我们来领受上帝恩典最奇妙的， 这样的一个关键。我们中间我说到这个温约翰，他曾经他就办了很多的讲学，那个时候就把牧师就请来，因为他教会很大很大，很多人都很想知道那他究竟是如何建立教会哈。然后中间有一个牧师是从加拿大，他在二月份的时候，当时85年那个时候二月份刚刚对他教会递了辞呈，他牧养了14年的教会，有个叫 Doug Coombe。他刚刚递了辞呈。那个时候他当时已经他自己形容自己身心已经整个是疲倦到了极点，他心中对上帝有很多的愤怒，他知道周围人也对他有很多的失望。总而言之，他那年才54岁，他总而言之觉得自己是一点，就他觉得自己好像一点力气都没有，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将来究竟干什么。一个传道人，他当然前面还有牧会，在那个教会已经14年，在这个时候他就从加拿大就到了加州，他的哥哥去接他的时候，他的哥哥接他，一个叫 Wayne 去接他，说看到他觉得他好像像个死人一样，他整个表情就到那种地步。但他哥哥呢就帮他报了一个名，什么神机骑士还有教会增长，这一个讲座，这个讲座就让他去了，就是温约翰的他的这一个讲座。去之后他实在是非常不想去，因为他很不喜欢这种有稀奇古怪的事情，什么神机骑士的事情，他很不愿意去，但是他又不好推脱，对不对？他自己太太那样去，他就跟太太两个人，跟师母两个人一块去。其实师母也是满身都是创伤，去了之后然后先开始大家就唱诗歌，你知道他们唱诗歌唱得很热闹，就跟我们差不多，可能手举着干什么这样子，各种各样。他一看别人举手他就浑身就紧张，手怎么可以举唱歌的时候。我可能讲今天大家觉得好奇怪，对，我们教会好像手举的没问题，你知道很多教会是不举手的，他们觉得手怎么可以举，要很认真很严肃，他就受不了啊，他真的受不了。好不容易忍受两天，但他同时也知道自己内心的创伤急需要有什么东西来更新他们的灵，他知道特别需要。结果就在第三天的晚上就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那个时候在敬拜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这个音乐呢就成了祝福，人家举手人家跳啊蹦的，就成了对他是个祝福。他感到心里有个平安，尽管呢他当时还是全那个手抓得紧紧的，不想失常态，还是不可以失常态。总而言之，当时说我举双手敬拜你，他那个手死活就起不来的。但是在最后的时候，温牧师就请大家到前台来，但是他请的是什么人呢？当时有3100多人，他说这中间你们是传道人，你们到前面来。传道人有1000人就往前走，就走到前台来。然后温牧师讲的非常简单，说圣灵请你来喂养我们。一句话讲下去，他一下觉得自己像是有电流冲到他身上一样，特别奇怪。他说这是他头一次一股暖流就穿透他全身，他头一次在他一生之间，好像不也不是一生，他多年之中头一次经历神那种平安和喜乐。那天晚上他就睡不着觉，就是说他发现他内心中间深处那种愤怒，对上帝的愤怒，对人的愤怒，那种嘲讽还有那种苦毒一下子都没了，突然都彻底清除了，他觉得自己得到了彻底的释放，你所有罪的那种骚扰一下都不见了，所有的不能的饶恕的各种各样东西都没有了。他而且在身体上面，他突然觉得自己变了一个新人一样，他突然觉得自己年轻了好几岁，年轻好多岁，50岁就变成44大概。而且他那个时候，然后等到再过几天，就是每天都是笑容，他所能反映的笑容就是感谢主。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马上那个好像1个多月2个月之后，他就接受另外一个教会的邀请，跑去牧养教会，到多伦多一个教会里边去牧养。那个地方教会呢是一个很不太容易建立教会，因为是多种族的，附近有多种族。他去了之后第二天居然就有一个人打电话找他，是一个哥斯多黎加的人，根本英语都讲的是破破烂烂的，就让他去他那边，说我们很想知道怎么能信耶稣基督。他知道上帝 他说我一辈子我做传道人没有过这样的事情。他就跑到人家家里边，就用他的英语，那帮人也都不是很能听懂的，就跟人家讲福音。然后讲完之后很多人信主，然后说哦，你能不能再重新来。等他第二天再来的时候，整个那个房间就装得满满的人，又是很多人信主。所以很快他教会很快就是加倍成长，加倍成长。他教会中间有50%的50%的白人，30%多的黑人，20%多的都是华裔，这样子一种教会，这样子成长。他自己生命得到了医治，而且神用他这样子来祝福教会，祝福周围的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心？他根本都没有信心。信心是他的，是他哥哥的一点点信心，而且他一点点就是去，他无非就是去而已。那才叫芝麻，就芥菜种大小的那个信心，也就是走去的信心，走到上帝所在的地方。我哪怕再艰难，我礼拜天我是一定要来教会；我再痛苦，我再不想见人，我来教会。这就是那芥菜种的信心。哪怕我再艰难，当大家唱诗歌的时候，虽然我唱不了，我也把耳朵张开，我知道主会喂养。这就是那芥菜种的信心。上帝的恩典加在我身上，加在你的身上，加在我们的身上，他要来施行奇妙的医治。感谢主，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从来都巴不得我们能够得到医治，因为我们是如此的支离破碎，我们的身体如此的支离破碎，我们的心里有破碎，我们的灵性上，我们常常不知道你爱我们，我们常常不知道认识你是最美好的。我们在世界上到处追求，哦，主啊，我们需要得到医治，因为我们关系上有太多太多的问题。主啊，这个社会也给我们无限的压力，我们需要得到医治。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医治，但是我们不知道如何来到你面前。主啊，今天你对我们的邀请就是带着芥菜种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带着那芥菜种的信心，那也就是在空虚的时刻，在夜深人静自己哭泣的时刻，相信有一位神，有一位会行公义的神，有一位会施行你奇妙大爱的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位会擦去我们眼泪的神，会医治我们的神，每天医治我们的神，今天医治，明天医治，后天医治，10年之后医治，或者到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你来施行完全医治的神。主啊，我们不知道在哪一天你会完全医治，但是我们从今天，我们就带着芥菜种的信心，每天来到你的面前，每天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如此的医治。主，谢谢你，我们知道你要完完全全医治，就像 Upper Marion Baptist Church 那两位弟兄姐妹，他们得到了完全的医治，无论是癌症，无论是年老94岁的老姐妹，无论是65岁的弟�兄，被癌症折磨3年，主啊，我们放进多少的祷告，我们知道他们得到了完全的医治。无论是魏牧师，主啊，得到了完全的医治，现在与你同在。主啊，我们盼望着那一天，完全医治的那一天，我们今天就带着芥菜种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你要医治我们的身体，医治我们的关系，医治我们的家庭，医治我们的社会，医治我们所有的环境，医治我们的心灵。主，我们就感谢你，感谢你。谢谢你，主，谢谢你，主。